上课哈，速度慢一点哈没有关系，可是大家务必要完全的消化啊，消化很重要。除了上课听以外呢，很重要就是各位下课下去一定要复习，讲完课马上复习呢，你会觉得很轻松，你觉得好像好像我都会嘛，不用什么复习。我跟你讲，你不要以为你都会，你不复习以后哈，你马上复习，你觉得很轻松很容易，你觉得好像都会，可是你哪不复习啊？时间久以后全部都跑光光。你复习一遍还不够，你要多复习几遍以后呢，你就会很熟悉，你还会忘掉，可是至少你下次再看的时候，你很快就会记起来。你哪不复习以后，你下次看你就记不起来了。我跟各位说啊，大家不要偷懒，不要好像说哎呀我过一阵再复，你今日明日复明日，你到什么时候啊？你后面还有新的课程，你怎么复习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偷懒，你有空你少聊天几句，少几句开玩笑的话，你就是把书拿起来赶快看一看，十分钟五分钟都好，只要你头脑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看就可以了。我是跟各位讲啊，你们大家学习啊，要懂得学习的要领，你知道吗？乘势而为。什么叫乘势而为？你不懂的东西你去学啊，很辛苦，你花十倍的力量你学不到一两分的东西。你如果成社会化的，我们讲的东西你去学，你很快的吸收到那个精华，那思想的核心的东西啊，你把它复习一下，你就完全接收起来，你花一两分的时间你就接收到十分至一百分的这个内涵。大家一定要懂得这个运用这个因缘条件，知道吧？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啊。还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什么，好像一天一点点一天一点点啊，你也不要急，你说哎呀这一步讲好久啊，重点不是讲好久，重点是你有没有消化。所以大家要清楚问题在什么地方，当然讲快一点是可以啊，可是问题是我们同学比较多，而且我们的准备的里面的内涵也比较多，上课我们会提到一些做人处事的道理，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没有让各位白费，都没有让各位空过，所以各位不要起心动念啊，不要起心动念。你熟悉的，你多等于说你去墙当中你多复习一下，啊，你下去少复习一两遍，你在课上等于再复习一遍。之前我再跟各位讲一下，我们出家修道人啊，这个远离的这个世间的五欲啊，这个生命会变得比较枯淡，好像没有乐趣一样，因为不准追求五欲嘛，啊，没有欲就没有乐，那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呢？我跟各位提出来哈，这个我们做一个凡夫哈，世间的这种种种的，我们目前是没办法离开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只能说把粗的、把不好的这种欲望，把它转化为清净的、善良的这种欲望，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和。比如说世间人的话呢，世间人对不对啊？孔老夫子呢，他也是让人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也是鼓励人们要孝顺啊，要仁爱啊，仁孝，这是儒家的核心价值。仁孝呢，它的本质啊就是爱人，仁者爱人，孝呢是什么？是爱人的最核心价值。儒家的思想的话呢，在中国维持几千年了。那么 它有它一定的价值存在。当然的话呢，很多后来所谓的封建就是一种社会的一种阶级制度，这个的话呢是对人所谓现在所谓的人权的一种割裂，一种压迫，这倒是真的。那么封建跟着所谓的孔子的思想结合的话，这里面是可以分开的，是可以分开的。封建是君王的东西，孔子仁孝的思想呢是庶民的价值，这两个东西不是合在一块的东西，它是两件东西，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清楚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讲这话意思就是说从孔老夫从世间的立场来看，就是说呢，他们追求的是一种精神的比较善的价值。那我们呢修行的话，第一步就是要什么？第一步是什么？要仿照世间的这种价值呢，就是把我们追求的这种不好的欲望、五欲、名利转化什么？转化世间的这种善法。这种善法呢，在佛法里面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增上生，就是我今生的福德智慧呢，因为今生的修行使来生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种更深刻叫菩萨功德，菩萨功德就是我行六度，那么我今生行六度，我来世呢我就成为更殊胜功德的菩萨，我生生世世行六度菩萨行的话，我生生世世的功德就会增上。这个功德就是业报，业报呢，业果是如影随形呐，如影随形的跟着你走。比如像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出现的时候，各种宝物就会出现。转轮圣王死掉，各种宝物就消失掉。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呢，就是他那个福报到了，这种善的善法就跟着他走，所以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福报就跟着你走，你死掉了，你投胎转世了，福报又跟着你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就叫菩萨功德，这就叫菩萨功德。所以在佛经里面呢，在璎珞经里面还是在什么经里面呢，讲到就是说菩萨他是作为天王啊，所有天上的天王都是修菩萨行成就的。这个思想呢，就是说明了这个菩萨功德的价值。王是世间福报最大的啊，所以我们世间人要追求就是最大的福报就是当皇帝当王，那么何况是当人王当天王啊。那么接下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从远离灾难开始，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先不谈我们要不要安乐，至少我们不要有灾难，不要堕落到恶道去。这是我们在修行的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念，就是呢，我们不要有灾难，不要有恶法，我们不但不要，我们要消除掉一些恶的因缘，不但我们自己要消除恶的因缘，我们要让周围人消除恶的因缘，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这两个呢，其实是同样的一个地位，同样一个是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讲，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求这种禅定的福报。禅定的福报呢，就是天的福报，就是禅天的福报，那是一种非常细微的一种清净的安乐。刚刚所讲的这种呢，就是一种人天的福报呢，它是一种比较粗的安乐。那么禅天的话呢，是一种更清净更细微的，就是在禅定中间的，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就是法喜的喜悦，就是我们有了智慧以后的话呢，我们就脱离了这个色身了，山河大地啊，天上人间随意受身，初步可以在天上人间地狱天宫随意受身，我们可以来去自在，我们要守什么什么样的色身，我们自己可以随意自在。 那么这是何等的安乐，何等的何等的快活。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化身，啊，这个身体呢就可以变化无量无边。那么至于说其中的安乐怎么样呢？我们不要想着说其他的，做个人呐、啊，无病，没有生病，没有事情的脑袋，就是很快乐的。无病无脑，这就是人一个非常安乐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刚刚上面所讲的所有这一切都是超过这个无病无脑的这个层次。所以呢，所以大家的话呢，我是跟各位建议，就是说，就是说大家要把自己修道的一个努力的方向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我告诉各位，就是说只要你朝他们去走，那么将来这些果报就会到你的身上。我们的眼睛里面不要看着你，不要看那些名，要看那些利，不要看到人我的这种计较。你要把心量打开来，他对你不好，你就当他替你消业障；他抢夺了你的财富，那就当着你还他，当做他帮你去生利息，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我自己是抱有心的，人家把我的东西拿走了，我就想，一个是还你嘛，还你债嘛；第二个就是你帮我去生利息，你帮我去操作，赚更多的钱嘛，下次你再还给我嘛。你这样想，心里面就比较安妥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去跟人家计较，你只要计较你有没有在做好，你的心有没有在摆正，你的心念有没有放正确，这就好了。只要你确定你的心念放正确的，你的行为是利益大众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做下去。为什么？我刚刚所讲这些菩萨功德增上身，远离恶道，禅天的这种安乐，这种随愿受身啊，十方化身的这种菩萨的功德都会随你而来。这就是我们要往前走的。当然我们讲说啊，度化无量无边众生的话，那是很高远的这个目标，可能一般人好构想不到。我刚刚讲这些的话，其实都是有形有相的，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到的。那么大家的话呢，至少有一个努力的方向。要你舍掉五欲啊，很困难，可是你可以把刚刚所讲这些安乐呢，来取代你先前这些五欲啊，取代你现在这些名利的心情。那么这样子大家会比较更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要不然大家会觉得好像我不知道我自己努力的目标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有的时候呢，在因为在世间里面呢，世间是不圆满的，世间是不圆满的啊，挨骂很辛苦，然后呢做来做去的话呢，好像得不到人家的认同干什么的。你不要去介意这些东西，我告诉你把你的方向放在那个清楚的地方以后，你就知道你的方向在那个地方，眼前这些东西你不要太去计较。还有一点我要告诉各位，世间所谓叫蓝海策略。什么叫蓝海策略？蓝海就是没有人跟你竞争的地方，没有人跟你竞争。我们在世间的话呢，追名逐利啊，争一个当家，争一个职务的话呢，心里面计较来计较去啊，为了一点点的供养的话呢，心里面呢百转千回啊，很辛苦啊。那如果你把这些心头放开以后，你就随缘了，你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就很自在随缘啊。这一点呢，我是说我刚刚想到哈，我就顺便呢提醒各位哈，让大家比较清楚你到底你的生命的目标放在什么地方。第二教，今天有发一份讲义哈，各位看一下这个讲义。我们先看这个题目哈，在这个404页上栏的 第六行啊，他这边讲说密意破相显性教呢，这其实就是般若中观的思想啊，就是般若中观的思想，不过他用的名字呢比较古怪啊，那他用这个名字他有他的意涵，有他的意涵啊。那么我们看他这个小字他怎么解释这个密意，密意破相显性教哈，他说据真实了义呢，即妄执本空，更无可破。就是现前的外境诸法呢，五蕴十二十八界这些诸法呢，它本来就是虚妄的，本来是虚妄，它就没有，也不用破它，不用破它本来就没有啊，所以无可破。无漏诸法本是真性，随缘妙用，永不断绝，也不应破。就是清净的缘起之法，他这边写无漏诸法随缘妙用，就是清净，无漏是清净的。我们这边呢，各位，如果各位把这个无漏先放在边上去，就是呢缘起妙有之法，这样就好了，你就记住缘起的妙有之法。缘起它当下就是性空，所以缘起不爱性空，可是缘起就有法，所以缘起妙有诸法呢，它是永不断绝，它是什么？是自然而有的啊，永不断绝，所以呢也不应该破，也不应该破。所以呢破还是不破呢，各位注意一下，破还是不破，你要看它是怎么解释破，怎么解释不破。那么我们看一下，但为一类众生执虚妄相，那么如果你执着有虚妄相的话，那么障真实性，反而就障碍了真实性的难的玄悟，故佛且不减善恶构尽性相，一切合破。那么因为他执着虚妄相以后呢，障真实性，所以呢他把什么呢？善相、恶相、构相、镜相、性法、相法，本来呢性是有，相是无。本来什么呢？镜法有，构法无。可是呢，他现在连什么呢？善恶、构镜、性相全部破除，所有一切都破除。为什么？只要你执着，就不对。所以以真性妙用不无啊。而且云无，那么事实上面呢，真心的妙用它并不是无，可是它却暂时的说无，而且说无，就是而且就是说暂时的说无。那么本来不要破的时候，它又把它破；本来有的说没有，干什么呢？所以就说是密意，就是表示说破的一切破。并不是所有的都破，一切无并不是所有都无，所以叫做密意。那么又意在显性呢，所以叫做破相。意不行于言中，所以叫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呢没有办法完全的在文字中间表现出来，所以叫做密意。密意破相显性教啊，就是表示说他的主要的思想呢啊，没有办法完全的用文字用他的这个意涵把它讲出来，还隐藏了一部分没有文字说明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文字上面还没有办法说清楚的有一部分的意思，所以叫做密意，就是有一部分文字说不清楚的叫做密意，它有这个密意，有这个意思啊。好，这是讲到密意破相显性教啊，显性教其实就是般若中观的思想啊。那这一点呢，我告诉各位哈，我们现在在讲中观的思想哈，我跟各位讲过，就是说这讲中观的话呢，其实不难讲，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他怎么样讲到中观讲八部嘛， 对不对？不生不灭。讲中观中论27品里面，大部分是讲不生。讲不生不难，难的什么？什么讲不灭？啊，怎么讲不灭才难？所以很多学中观的人呢，他对于不生很熟练，不生很熟练。可是呢，你如果再进一步的问他说不灭怎么讲的时候呢，他就讲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因为呢，中观呢，中观中论这本代表性的论点里面的话呢，确确实实对这个不灭呢，他的琢磨不多。这也就是这边讲的，就是说呢，就是佛为了以类众生什么呢？以类众生干什么呢？为了破众生执虚妄有的这个执着，所以一切皆破。所以中观般若的一个重点在一切皆破。它有没有显有呢？有，很少，很少。上次我们有跟各位讲过，在这个法品里面讲自知不随他，有没有？自知就是从什么？从有的立场讲啊，得无我智者，声闻成得无我智者，对不对？这个无我智就是从有的立场讲，这个智就是从有的立场讲，不多啊，不多。好，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题目啊，解释题目啊。我们下面我们请各位看这个科判表，我们今天引各位一个科判啊。那么这里面我们把这一段啊分成了五小节哈。第一个是讲为什么空啊，它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唯识呢来比对，就是说前面是尽无是有，那这边这什么就是尽无是也无，所以就更空了啊。前面是唯识呢，现在把唯识的是也空掉，有没有？所以它这个第一小节的标题是尽无是也空，所以就是彻底的空掉，就是空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讲到说哦，那么这个空的话呢，是会堕入断空呢？啊，所以啊，他说这个不落入断空啊，啊，那么所以他这边讲的说，他这个空是什么？是原生，所以才空的。他就解释他的空是什么空，他前面是从这个所谓的心跟境的立场来说空，那么这一边呢，第二段是从原生的立场来说空。啊，这两个角度说空，前面第一段是从心境内外两个相对立场来说空，那么第二段是从原生立场说空，前面的空从心境相对立场来说空的话呢，这种说空的说法呢，就是一般的唯识如来藏都这样讲啊，都这样讲。那么这边他也这样去叙述，那么中观一般的说法是从原生的立场来说一切皆空。好，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的话呢，这一个所谓般若中观的这个思想呢，这一个教法呢，就等同于禅宗的明觉无际宗。明觉无际宗就比类禅宗的哪一个宗派的思想，就比类禅宗。这第三小节。第四小节的话呢，就是合会二教。二教就是唯识中观呢，这两教一个说有，唯识说有阿赖耶有真如，那么般若呢说空，所以呢就是龙树天青，龙树说般若，天青呢啊这唯识，还有呢轻辩护法，轻辩是般若的，护法是唯识的，这是两个时代两组人马，就是唯识中观两组人马呢。那么这两组人马啊，龙树天青的话，他们不同的时空的立场呢，所以他们没有互相的破斥。那么轻辩护法呢，时空比较 接近的，所以他们两个互相的攻难呢比较激烈。那么一前一后啊，立场有一些差异呢，啊，一个站在中观立场，一个站在般若立场呢。那么这两组人，这两组菩萨，他们的立场怎么样的合会？于是就把这个般若中观跟唯识教法，他们在龙树无着天亲，还有呢就青面护法这两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一个立场呢，再加以呢疏通一下。为什么前面的龙树天亲呢，他们没有太大的争论呢？而后面的护法青面呢，却互相的公案批判呢，把他们之间的一个立场梳理一下，叫合会二教。合会二教第五小节呢，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做个总结的话呢，说明的话呢，这两宗的弟子们呢，不需要彼此攻难啊，彼此攻难的话呢，他说这个西方的，就是印度的护法跟亲辩呢，他们的攻难呢，都是有一些治病的功效，治病对治众生根气的因缘。那么我们今天呢，在中国的学亲辩、学护法的这个学子们的话，不需要学像他们一样的互相的批判，啊，彼此各有什么，各有这个立场，啊，这是作为一个调和的立场，叫我们呢从开阔的视野来看中观跟唯识的思想的一个融合，啊，这是这一章啊，这一大段的这个般若中观教他的一些讨论啊。我之前讲过，就是说这个《禅院集度序》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篇论文了啊。它的难在它所涉及的思想太多，三宗都有，对不对？唯识、中观、如来藏，那而且呢，还涉及到禅宗宗派之间的冲突，唯识、中观之间的冲突，哇，这个东西很复杂，对不对？啊，这个复杂非常的复杂，它里面很多很多的这种冲突的思想交汇在一块，要把它之间的关系理清楚啊。这不但必须要对于各宗派本身的思想很清楚呢，而且也要对彼此间那种差异它的根源性呢很清楚，那么这样子读起来才能够融会贯通啊。这是这个《禅院集度序》的难处，不过呢难处就是好处，也就是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厘清以后，我们就会对于以佛陀一代实教各宗各派的关系的话呢更加的清晰。那么可以说宗梅大师呢，以他广博深刻的广博的佛法的这种思想，以他甚深禅定的功夫呢，他凝聚的智慧呢，把这些思想呢做了一个很好的定位，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想。我一直跟各位讲那个福报啊，福报很重要，我们不是说要去追求福报，不是，而是什么？而是这个福报呢作为我们修道的资粮啊。昨天晚上一个居士来找我呢，他们几个认识20年的较好的居士说，有另外一个人呢，他十几年前结婚的，娶了一个越南的，结果呢这个夫妻呢不和，他把老婆赶走了，赶回越南去，小孩子十几岁，两个小孩子，一个男一个女的，找工作也很困难，结果呢最近就好像找不到人了，两个小孩子交给他姐姐。这什么问题，我跟我讲，这就是福报。有一些这个学佛的，不管是僧众或者是居士的话呢， 他们发心学佛呢，可是呢，没有那个善缘呢，找到呢这个外道去了，找到那个复活外道去了，也是很麻烦。还有的人的话呢，进了佛门里面以后，就在寺院里面忙，一直在忙，他也不知道说出家到底为什么出家，怎么样的出家修道呢，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一条路，他不知道。所以大家的话呢，有幸有缘呢，能够听闻到佛法，能够出家修道，能够安心的在学习，在正确的学习中间呢，一定要非常的珍惜，不要呢自己啊没有几分福报啊，却眼睛长得头顶一样高，嫌这个嫌那个，那你就会把你的福报呢消耗掉。其实我们看过了哈，在家种呢不努力，没有办法有好的收入，那怪不了别人。那么出家种啊，或是有心学佛的弟子，佛弟子的话呢，如果说找不到好的善知识，找不到好的修行的环境呢，这样子蹉跎一生呢，那其实就是很冤枉，不只是可惜，而且是很冤枉。所以希望大家哈，一定要认清楚这个我们的这个步伐。我们今天呢，今天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个密破相显性教这一段的话呢，其实它就是讲什么呢？讲这个中观呢。那么这一大段里面呢，有五小节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部分啊。第一小节就是净无是亦空。这一小节呢，它主要是在说明呢，其实呢，前面所说的唯识呢，其实它的本质也是原生性空的啊。那么第二小节呢，就主要是讲这个中观的这个思想啊，主要讲这个中观的思想。第一小节其实它讲的就是唯识，只不过它把唯识呢，用唯识的理论呢，把它回归到中观的立场来。那么第二小节刚才他就直接讲中观的一个中心的思想啊，主要讲中观。那么他用了金刚经的一句话，还有呢心经的几句话，来彰显呢般若中观的一些理念，说明呢一切法平等空。那么这样子一个缘起性空的经典般若经中观思想的这个理论呢，它就同等于禅宗的明觉无际中的思想。所以第三段呢，就是做把禅宗的明觉无际中跟般若中观思想做一个什么，做一个类比啊。那么第四段呢就比较复杂，叫合会二教，就是呢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自古来呢所谓的两大车轨啊，就是唯识跟中观啊，唯识讲有，中观般若讲空啊，所以这空有两宗呢始终是不能够很好的协调。那么有一类偏激的或者是不能够正确理解二宗的佛弟子呢，就会以己非他啊，有一空难有，或是什么一有难空。那么所以呢，这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提出了第一个，就是龙树跟世亲这两位菩萨他们的 观点，龙树是中论，世亲是唯识，这是中观跟唯识两个创始的，他们的观点呢，说他们其实都是融合空有二法的。龙树跟天亲呢是融合了空有二中的。那么之后呢，是亲变护法呢，就是各具己见呢而破斥空有。这个亲变呢具空破有，这个护法呢具有破空，所以这两家呢就后来产生了很大的争辩，在这个印度历史上面哈。那么所以呢，这个中昧大师在这个地方呢，第三小段就是将亲变跟护法做一个调和，也同时的把龙树跟天亲、亲变跟护法这前后两组也在做一个分析，说明他们两者之间的差异啊。这是第四段呢，就比较复杂啊。那第五段呢，就讲到就是说勉励呢，大家呢就是呢通见，这个通见呢，通就是什么，就是能够融通，不拘泥啊，不受限于障碍。见呢就是明察，这个见呢本来是镜子的意思，就是能够很清楚的能够看清楚事实，叫做通见啊，就是能够开阔的，能够清晰的看到事实啊，不要呢受到局限，受到障碍。好，这是密破相显性教的这个五个段落啊，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文字哈，我们一段一段来讲哈，请各位看这个啊404页上栏的第六行啊，密破相显性教，它有一段小的注解哈，藏经里面它自己有个小的注解，它据真实了义呢，即妄之本空，更无可破。无漏诸法本是真性，随缘妙用永不断绝，又不应破。这里面的重点是无可破跟不应破。怎么讲呢？就是呢，破是什么？因为虚妄才要破嘛，对不对？因为有虚妄才要破。他这边讲就是说呢，虚妄本空啊，所以无可破，没有可破的对象，因为虚妄本空，你破什么？说它是虚妄，就是因为它没有才叫虚妄，所以虚妄本空是无可破。那么真实本有，清净法本有，因为说它有就是表示它是真实的，说它真实就是表示它是有的，有呢就不可破，真实就不可破。所以呢，不管是说空也好，说有也好，都不需要破。那为什么还要这边要讲他说破相显性教呢？他说啊，但于是一个转折，明明你自己也知道虚妄者不可破，真实者也不可破，那为什么还要破呢？但为一类众生执虚妄相，障真实性，难得玄悟。就是有一类有情的话呢，他们执着有一个虚妄相，他执着有一个虚妄，所以呢就障住了真实了啊。那所以呢，佛且不减善恶垢净心相，一切合破。所以呢，佛呢就不论，不减就是不论，不分别善也好，恶也好，清净的也法，污垢的也法，一切都破，一切合破。以真实及妙用不无，而且云无，故云密。就是真性跟妙用呢是有的，不是没有，是有。可是这边就把它破掉，说一切都无的话，所以就叫做密意，表示说一切皆无， 的这个无啊，否定了一切皆空的这个概念呢，它是有一些保留的，是有一些但说的，就是有一些条件性的，叫做密意。密意就是有一些保留，有一些条件，叫密意，就是有一些例外的，有一些条件性的叫密意。又意在显性，于乃破相，亦不行于言论位。或者说，这个密字他解释两个，就是说，他说呢，其实他是为了要显性，可是他文字上面意思是要显发这个真实的真性。文字上面呢，他是在说破相，所以呢，这个意思没有办法表现，形就是表现在文字语言当中。所以叫密，就是说呢，我中观般若，我主要还是在说明了真理，何者为真理？可是呢，我在诠释、在表现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是种种的破执的虚妄的执着，所以外表看起来什么呀？是破邪为正，显真理为什么呢？为辅助。破邪为显彰显，显真理为什么呢？为隐含着。所以呢，一个是正面的说法，一个是显的说法，一个是辅助的说法，一个是什么隐的说法。所以呢，这个叫做密意。其实这个隐含的说法、辅助的说法，其实才是他真正要表示的意思，就是显发真理。这一段呢，主要是在说明了密意破相显性教这一个标题，这一大段的它的主题呀，它的意涵啊，基本上面呢，讲得很清楚了啊，已经很清楚了啊。好，来我们看哈，这下面有五段啊，五段里面的第一段呢，我们刚讲第一段呢，它是承接着前面的唯识的教理呢来说的。我把这一段先念一下，我们再来说明哈。说前教中，就是前面唯识教的前教，就是前面的唯识的理论了。所变之境，即皆虚妄；能变之事，岂独真实？这里面呢，就是一个是能，一个是所，一个是什么境，一个是什么呢？事，一个是虚妄，一个是真实。啊，这是几个字的重点啊，就是说他所谈的就是什么，就是前面的境跟事、能变跟所变这之间的关系。说心境互依，空而事有故，且心不孤起，脱境方生，境不自生，由心故现，心空即境现。净灭即心空，未有无尽之心，成无心之境。如梦见物，是能见所见之数，其实同一虚妄，都无所有。诸境诸事亦复如是，以皆假托众缘无自性故。以皆假托众缘无自性故，这句话呢，用众缘假托假。依假就是什么？就是假借，依托于众因缘而生，就是缘生性空的理论呢。所以把唯识不实的理论呢，把它转到了缘起性空这方面来。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一月份简单的讲义啊，各位可以看到这个讲义哈。这个讲义就是把这一段话呢，做一个简单的这个说明啊。这一段话其实唯识教中也同中观缘起性空，它主要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啊，他说所变之境跟能变之事，所变之性虚妄，能变之事是不真。这边讲的前面唯识教左边那个粗的字哈，就是说明他在说明什么问题啊。那么 为什么说明他这个所变之境跟能变之事，说明他虚妄不争是先把他的主旨先提出来，那为什么不争呢？就要说明这个境跟这个心，这个事就是我们这个能变这个心，能了知的这个心事啊。他说境不自生，由心故有啊，心不孤起，脱境方成。这两句话呢，就是说明了心境呢，它是由什么起来的。我们要说明这个境是虚妄的，说明这个能了知的事心是虚妄的呢，我们先要从它的建立、它的升起的因由来观察。所以呢，说心境升起的因由呢是什么？是心依境，境依心。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如果是这样子呢，就心依境，那么境也依心。于是这样的，境依心，如果心空，那么境就现灭。反过来，心依境呢，境灭心就空。所以呢，如果心要依境，境也要依心的话，所以就是什么？就是假缘，假缘而有。那么所以呢，他现在讲说，于是心跟境就什么？就假缘而灭境啊，因为呢彼此相依嘛，就是相待，相待故不生啊，相待故不生，假因缘故不生，就是这就是说明了心跟境他们为什么不有灭境的道理。那么再进一步讲，就是说呢，没有无心之境，也没有无境之心。境如果没有心，不能存在；心没有境，也不能存在。所以孤法不生啊，孤法不生。那么他再举一个比喻啊，比喻什么？就是说梦中所见不死，梦中所见的境界不死，梦中能知的我心不真实。梦中你觉得你看到什么，你听到什么，你知道什么，你在玩什么事情，你在做什么事情，这个能知的这个我心呢，这个心能知之心呢，干什么呢？跟梦中所见的境界都什么？是虚妄无有。所以最后总结什么？心境唯识是什么？是建立在心境的升起上面呢。所以这一切都是假托众缘，无有自性，所以一切法不生。总结故就是缘生故空。所以它的总结就是缘生故空。所以呢，各位看一下哈，就是这一小段呢，它的最后他说以皆假托众缘，无自性故，看到没有？所以呢，前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说说前教中，说前教就是前面的所谈到的唯识教中说，所变之境皆虚妄，能变之事，所变能变。各位知道唯识的理论呢，就是一个所谓的变。什么东西变呢？事变，是八事变现宇宙山河大地。所以这边讲的说前教中所变之境干什么呢？虚妄，能变之事不真实。然后中间就是分析了为什么所变能变都不真实呢？他中间分析过以后，最后一个结论，以皆假托众缘，无自性故。因为所有的都是假托众缘，没有自性的关系，所以说它是空。 好，这是我们呢讲到这一段啊，好，我们这些告一个段落好。